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创造天地万物，赐人尊贵的生命，他奉神差遣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可是却遭到嫉妒他的人逼迫杀害。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耶稣被抓之后的受审的过程和他如何经受人的羞辱与残暴。如果您有兴趣读这几段故事，请读圣经马太福音26章。
大祭司身穿以夫得祭司袍，当堂微坐。这长老民间文士啊，就在两边站着，一边一个，两个警卫手持刀枪，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大祭司在上边坐直了身子，干咳嗽两声，这开始审讯。这大祭司可憋了多少日子了，今天他算是忍无可忍了。你说你是怎么带着门徒暗地里迷惑人心的呢？这耶稣一听就知道怎么个意思。我讲话向来是光明正大呀，不是在店里就是在这种地方，你们也知道我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还要问我？你们可以问问听着的人，看看我对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这旁边一个警卫一听，怎么说话呢你？有你这样回答大祭司的问话吗？啪，上去就是一个嘴巴，耶稣给打了个正着啊，嘴角也破了。哎，如果我讲的不对，尽管指出来，为什么你要打人呢？我并没有说错。嘿呦，你还敢顶嘴？那警卫又要动手。大祭司哼了一声，他这才住了手。大祭司侧着脸问，怎么还不承认是吧？带证人。这随着一声吆喝，上来仨人，给耶稣告状的呀，哎，倒还真不少，可有证据的呢却没有一个。这回啊是总算凑齐了三个，可是这一上来三个人，是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呢，就是张冠李戴，互相彼此还自相矛盾。哎，这回上来一个，嘿，你看一上来就这味儿啊，他愣告把这圣殿拆了啊，完了回头他三天又给搭上。大家一听这什么玩意儿啊，玩积木呢你？你看再下一个，那他说这还结巴。这几个人就说一件事哈，七嘴八舌还一块说。大祭司恨不得把他们全给踹下去，一摆手给我下去。这圣殿呢是一共造了46年，就算第三天之内啊你给拆了，也不可能三天又给盖上了。耶稣说的是个比喻，以说明个道理，有脑瓜的怎么也听得出来呀。大祭司就问耶稣说，你也听见了，有什么话说？耶稣一言不发呀，有什么好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祭司站起来了，我可指着永生上帝让你发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此时所有的目光啊 都紧张着投向了耶稣，时间这会儿屏住了呼吸，空间睁大了眼睛，所有的冲突，这就是焦点，所有的矛盾，这就是关键。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呢，你们不信，我要问你们呢，你们也不知道。不过从今往后，人子要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这么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了？这回可是你自己说的。行了，再不需要什么证人了。一转脸为旁边几个其他的人，你们都听见了吧？你们怎么看？大家都说这是定死罪啊。大祭司一挥手，那些当差的冲着耶稣是一拥而上，朝脸上就啐唾沫，蒙上眼睛就打，边打还边唠叨，嘿，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猜猜看哪个打的你。大祭司这边呢，是几个人在一块商量，咱们呢还杀不了他，得把他送比拉多那儿去。哎，这比拉多是谁呀？比拉多呀，是罗马占领军驻守这地方的地方总督，此人手段强硬，而且为人凶恶，上他那儿去一定是凶多吉少。这正是一切先知有预言，如此发生在眼前，如今落入罪恶手，仗势欺人无分由。
杀害耶稣的阴谋。
耶稣最大的神迹就是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许多犹太人的领袖们看见了这事发生，就背弃了祭司和法利赛人来跟从耶稣。然而有些没有归向耶稣的人急急忙忙地来到耶路撒冷去向大祭司报告。
是谁呀？
我们有个消息要向大祭司盖亚法报告。
请问二位的大名？
米士林还有拉巴。
请等一等啊。盖亚发大人，小人私婚向您报告，有两个名叫弥士林跟拉巴的人有消息向您报告，请示要不要让他们进来。
嗯，好好，立刻带他们进来，他们是我最忠心的探子朋友啊。
向大人报告，一个了不起的神迹啊！
向大人报告在伯大尼发生的事情啊！
慢慢来，慢慢来，你们过于激动了。要是你们两个人同时说话，那我一句都听不清楚了。一个一个的说，来，你先讲。
哦，我们到伯大尼去慰问两个姐姐，因为他们的弟弟死了，在四天以前就埋葬了。我们为了要慰问他的姐姐，就一直待在那儿。今天耶稣到伯大尼来了。
哎，是啊，我听见死人的姐姐告诉耶稣说啊，如果他在伯大尼，他们的弟弟就不会死了。
哎，耶稣哭了，并且问他们拉撒路葬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就带他到坟墓那里去了。
哎，出乎大家的意料，耶稣竟然叫人把挡住坟墓的石头搬开了。
哦，埋葬了四天以后啊。
哎，是啊，
是啊，是啊。
当时耶稣他就抬头望着天，祈求上帝，可是啊，他称上帝为父。
哎，是啊。
那以后呢？
哦，然后啊，他就大声叫死人出来。
哎，拉撒路啊，就走了出来。哎，大家都看到了，他们就把缠在他身上的布拿掉了，他看上去啊，就像生病以前一样啊。
哦，
看见这件事的人呢， 全部决定跟从耶稣了，甚至于原来站在我们这边的人也不例外呀。
这样我们必须要下手了。等一等，你们两个人，我需要你们，并且另外再找几个人。
哦。
我现在派你们四个人去送信给在这名单上的全体犹太议会的议员们，对他们说，大祭司在今天晚上召开特别会议，大家不可缺席。
哎，是老爷，我们立刻就去啊。
诸位啊，有没有人知道今天晚上该亚发为什么要召集紧急会议啊？
我想我知道召开这次特别会议的原因呢。
哦，是什么原因啊？
你一定是耶路撒冷城里极少数人之一，居然没有听到拿撒勒的耶稣在伯大尼使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的消息。
啊，这不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吗？
嗯，大祭司可不觉得是一件好事啊。不少忠贞分子本来要设法害耶稣的，因为这个神迹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立场，去跟从耶稣了。耶稣每到一个地方，许多群众就蜂拥地跟着他呀。
全体肃立，大祭司该亚发驾到。就座，会议开始。
本大议会是由71位以色列领导人士组成，本人身为主席，看见各位全体到会，非常欣慰。只是本席深深的感觉遗憾，罗马政府一再的剥削了我们以前具有的权利。
主席，我没有看见尼哥底母在座呀。
亚利马泰的约瑟也没有出席呀。
他们没有接到通知，我相信没有他们，咱们办起事来要顺利得多了。
为什么不要尼哥底母跟约瑟到会呢？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近来每一次开会，他们常常发言为耶稣辩护吗？
这个拿撒勒的耶稣是个危险分子，我们必须要采取某种强烈的行动来对付他，而且要立刻下手。
哎，不知道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不法的事情啊？
我希望你不会改变你的立场，参加到耶稣那边去。让我来简单的说明几个理由。第一，他藐视我们的地位和权利，他不顾我们的传统规条，一味要求圣经的支持，还有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说在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之前就存在了，那是1800多年前了。他甚至说，只有借着他才能接近上帝。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这群祭司还有什么用处啊？他还在圣安息日行神迹。
主席，您好不好告诉我们，他最近行了什么神迹啊？
据亲眼看见的人报告说，他把一个死了4天、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了。
那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呢？
我们并不反对神迹，我们反对的是他的结果。民众们成千上万的到他那里去跟从他，罗马政府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而会来把我们的自由全部剥夺去，或者甚至会把我们驱逐到外国去。我们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应该提高警觉，他的行动必须加以阻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杀了。
那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这些都无关紧要，你们根本不懂。 为什么不想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对大家都有好处。如果他妨碍了全国的利益，那么把他杀了，不就是侍奉上帝吗？
对，我们同意，
我们同意。
你们是否赞成把耶稣处死？
赞成，
我赞成，
赞成。我说，拉撒路活下去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对，
对，
我把他给除掉。
哎，好，
赞成，
赞成。
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轻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When I look into your holiness, when I gaze into your loveliness,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when I found the joy of reaching your heart,When my will becomes enthralled in your love,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I worship you.
听众朋友，如果人在一生当中只能够选一本书读的话，您会选择哪一本书呢？生物化学家边君辉博士认为，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下面我们来听他的解释。
有个做医药研究的老同学打来电话，要我介绍几本好书来看。我问，读过圣经吗？他回答，没有。听说圣经里充满了童话故事，而我喜欢读科学知识类的书籍。我劝道，你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圣经就充满了真理和智慧。去亲自读读圣经吧，它有改变你生活的威力。如果人在一生中只能选一本书读的话，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圣经的确是一部举世无双的著作，它拥有66部书，从神创世造人的创世纪，写到世界末日神审判人拯救人的启示录，从预言神子耶稣的生死和复活，写到这些预言的实现，记录了 神与人立约，赐给人法规、伦理、恩惠和慈爱的历史，更揭示了你我生命的真谛和未来。科学是人对周围自然界的认识，科学文献的作者们虽然拥有高学位，出自高等科研机构，却只能在狭窄的学术领域对狭窄的命题做实验、下结论而已。科学中的智慧来自人。圣经由生长在不同年代的30多位作者写成，他们中无论是受良好教育的君王和学者，还是出身卑贱的百姓和渔夫，都受神的启示，蒙召而动笔，权威性的论天地、谈未来，指出真正的人生路。圣经的智慧来自神。耶稣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5-17就写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不是科学，但圣经的道却远胜过科学的道，因为神道必胜于人道。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比喻，猪在地上找到一个果子，就以为这果子是从地上生来的，便埋头在地上挖掘不止，完全忽略了举目就看得见的果树。其实真理是人在地上所找不到的，因为真理来自天上的神。圣经虽然不是科学，却也有对自然界的描述。神以这些经节先于科学成百上千年，向人透露出自然界的奥秘。人从古时代就开始，直到近代，一直错误地相信大地是平坦的，受不明物体的支撑。而圣经却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16:7，神坐在地球圆圈之上，这是从以赛亚书40:22。圣经立位记的作者摩西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就告诉以色列人，患漏症的人的衣服是不洁净的，凡触摸了的人要洗手、洗衣和洗澡。而现代医学直到公元后1847年才要求接生和做手术的医生洗手。除非有神的默示，摩西是不会知道洗手会防止传染病的传播。世上发表过的科学书有很多，都需要不断的修订和补充，才能减缓这些书的贬值，而圣经却依然如故。世上科学书的作者也有很多，但都经不住岁月的，终会被遗忘，而圣经却经久不衰。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35。在科学和圣经面前，我坚定地选择圣经，相信神。
我曾经多次参观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里面有3样古物使耶稣的死于十字架变得非常真实。第一件使我仿佛亲眼目睹耶稣死亡的古物是刻有比拉多这个名字的石碑。比拉多是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罗马巡抚。当时的公会，也就是犹太人的法庭，已经判处耶稣死刑，但是只有罗马人能够执行死刑，所以公会就把耶稣送到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前面。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很快就发现耶稣并没有犯任何该被处死的罪。比拉多的太太也告诉他 不要处决这个正直的人。比拉多想放走耶稣，但是犹太人要求处死他，他们以上告凯撒大帝比拉多不忠为要挟，使比拉多在政治压力下不得不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在1961年之前，除了文字记载，我们没有任何有关比拉多的证据。1961年，意大利的考古学家 Antonio Frova 在该萨利亚的剧院工作的时候，发现了刻有比拉多名字的石碑，名字是用拉丁文写的，仍然清晰可见，石碑上还有 Tiberium 这个字，考古学家不确定是什么，但是推断可能是比拉多协助建盖用来敬拜皇帝的圣殿。当我看到那块刻有比拉多名字的石碑的时候，仿佛可以听见他下令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似乎回到2000多年前的现场，目睹耶稣的受刑，内心受到巨大的撞击。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看我们在当地所拍摄的照片，请上我们生命之光的网站，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辩驳不倒的历史事实。听众朋友，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言人之一是法国思想界的一位大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伏尔泰。他高举理性、科学，贬低宗教，并且大胆预言100年之后人类将忘记圣经。然而，今天大多数人早已忘了伏尔泰当年倡导的言论，却记得圣经的教导，甚至很多人不知道伏尔泰是谁，却知道圣经这本书。伏尔泰只是攻击过圣经的人物之一，圣经是历史上遭受攻击最多的书。至今，圣经却是世界上读者最广的一本书，超过世界总人口1/3。圣经也是最为畅销的书，销售了超过60亿本的圣经，同时也是翻译数量最多的一本书，超过了438种语言文字的翻译版本。然而，这些事实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圣经不断在改变着忠实读者的生活与生命，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创造主神，他造人又赐人圣经，目的为要信徒通过爱人而有幸福，遵守真理而有平安，借由行道而远离罪恶。伏尔泰当年的家园款待过许多启蒙运动的精英分子，今天法国圣经协会用它来存放圣经。伏尔泰住的房子如今是博物馆，法国圣经协会在那里售卖圣经。跟攻击圣经的人一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的时候，他身边也有些高傲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一次次想跟他辩驳。比方说，有人提问， 神的子民需要向国家缴税吗？耶稣回答，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有人刁难说，七个亲兄弟一个个死了，他们逐一的娶了死去哥哥的妻子，当末日复活的时候，那个女人是哪一位兄弟的妻子呢？耶稣回答说，世人有嫁有娶，但是在天国，那些复活的人也不嫁也不娶，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辩驳的人一个个在神的真理前面哑口无言，知难而退。耶稣基督宣告，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卡尔马克思说过，历史重演，第一出是悲剧，第二出是闹剧。听众朋友，难道历史浪潮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命定吗？感谢神，因为他和他赐给我们的圣经，人有了选择，就是神那永恒不变的真理。您我的选择是什么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历史上有一位律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在美国的政坛上有一番作为，但是他23岁竞选州议员失败，29岁竞选州议长失败，34岁竞选国会议员失败，40岁竞选土地管理局局长失败，45岁竞选参议院议员失败，47岁竞选副总统失败，49岁再度竞选参议员又失败。您可猜得出这位常败将军是美国历史上的哪一位名人吗？我并非一定要获胜，但我一定要真实，是这位律师的竞选原则。虽然仕途多坎坷，但是他从未放弃他的雄心壮志，宣扬他的治国理念。在52岁那一年，美国人终于看出他卓越的领导能力，票选他为第16任美国总统。他就是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林肯。笃信基督教信仰、勤读圣经的林肯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为治国方针，并且深信不分种族，每个人生而平等。为了解放黑奴，不让美国因此分裂，因而引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的下属建议林肯向上帝祷告，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回答说，不，不是要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我们要站在上帝这一边。诚信、公义，为了神所赋予的使命而奋斗一生的林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施行他的政治理念，阻碍重重，难上加难。他一当选，南方的11个州马上退出联邦，发动叛变，引发长达4年多的内战。当时美国几乎分裂成南北两国。站在上帝这边的林肯，虽然最后获得了胜利，解放黑奴，并且保持了美国的统一， 但是还是被不能认同他的人暗杀身亡，令人扼腕。如今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美国人无不感念以上帝真理为治国方向，胸怀远见捍卫使命的林肯，当年为了美国长远的福祉所做的一切，因而评选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One Nation Under God， 就是向世界声明美国是以上帝为主的一个国家。圣经的真理就是美国先祖们立定宪法的基石。200多年过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及宪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政客们不再恪守先祖的立国精神，遵循圣经的真理，寻求神的心意，以便有智慧地站在上帝这一边治理美国。有识之士开始缅怀过去传统信仰和价值观，愿林肯总统当年所树立的榜样能够唤醒美国人民重新审视乱象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朝野远离上帝，没有站在上帝这一边的后果，而愿意督促政府捍卫美国宪法，谨守圣经真理的教导，制定国策，不屈服于邪恶势力的阻扰，因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是舒美，祝福美国效法林肯总统的榜样，永远站在上帝这边。
听众朋友，环境给个人的影响很大，每个城市的地方文化都有可能具有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这些好的坏的影响不单单对个人，也对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带来很多的影响。今天我请尹先生来跟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例子，就是2000年前在推雅推拉这个城市，当地的文化给当地的教会带来的影响。这个例子被记录在《圣经启示录》的2章里面。尹弟兄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我也非常乐意。
尹弟兄，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的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这个自我介绍很独特。像这样的一个介绍，它是凸显了推雅推拉这个城市里面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背景，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又给了当地教会什么样的影响呢？
推雅推拉城这个地方呢，有一座敬拜太阳神阿波罗的一个神庙。太阳神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啊，太阳神阿波罗是宙斯的儿子，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就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让这个推雅推拉城这个教会呢，能够贴切的认识他们所信仰这一位神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在这里就提出来了，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了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约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之祭偶像之物。这个是主耶稣责备推雅推拉教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是的，尹弟兄，刚才您提到约洗别这个妇人，这个名字好像对今天我们是很陌生的一个名字，请您介绍一下耶洗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那么他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不好的影响力呢？
耶洗别是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后来嫁给了以色列王亚哈做他的妻子。可是耶洗别呢，他是行邪术的，把这个外邦的神子也就是巴利带到了以色列的信仰当中， 混乱了以色列人的信仰，也许别跟亚哈王的婚姻呢是大大的影响了亚哈王与神的关系，所以上帝非常的厌恶的一件事情。主对看起来非常不错的特亚推拉教会为什么要责备他呢？他说，你容让了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约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哦，我们真知道教会由神的仆人来侍奉神的群羊，可是在这里讲说教会这些长老牧者容许了约洗别引诱他们行奸淫之祭偶像之物，这样的教导进到了教会。以色列人他们敬拜耶和华上帝，可是外邦的信仰进到了以色列神的信仰里面的时候呢，就发生了混乱的问题。信仰的混乱，原本信的是耶和华上帝，可是呢，环境里面的这样的信仰又带到我们这个信仰里面，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奸淫就是这个信仰上面的混乱。
是的，似乎推亚推拉教会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跟今天的华人社会还是比较接近的。耶稣基督讲到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他特别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没有受到其他信仰影响的，就是不从耶洗别的教训的这些人，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撒旦深奥之理，尹弟兄您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让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到这个所谓的撒旦深奥之理可能在今天会用什么样的一个面貌来迷惑基督徒呢？
特亚推拉城它是一点商业的中心，其实就有很多的行业是贸易的工会，那这些工会当中其实都跟拜假神偶像有关系，每个都有他们自己的偶像假神，希望借着这些偶像假神的敬拜可以得到经济上面的祝福。如果是信耶稣是主的话，我们基督徒就不能拜偶像，那不能拜偶像呢，就不能成为工会的一员，就会遭到很多经济上面的困难，这个就当时候特亚推拉的基督徒呢他们面对的问题。所以当时候有一个妇人啊，就是你讲的就是那个很像约洗别的这样的妇人，他就教导人可以这么做，他说可以在这个行业的工会当中你可以敬拜偶像，但是你仍然可以在教会里面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更可悲的就是教会中的领袖竟然也容让这样的错误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了。撒旦深奥的道理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教导美其名呢，就是神深奥的道理，我们可以做的偶像不是真实的，所以你可以敬拜偶像。他们主张既然人已经知道上帝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神的话，那各个商会的偶像都是人所造的假神，那么基督徒就不需要惧怕或是有什么顾忌。如果我们这么做只是给逢场作戏做做样子而已，那然后这样的一个教导教会接受，因为是为了得到经济上面的好处。现在其实我们华人也常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很习惯偶像崇拜就是在那个传统里面那个环境当中，那有时候可能我们也要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或是一个妥协的方式，你可能说那你拜就拜吧，没有关系啊，反正你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真神，那你这么做可能就是做做样子嘛，因为这逢场作戏又不是真的。如果我们是这么想的话，其实我们就这个中了约洗别的毒了，也是中了撒旦的毒了啊！其实这个这种讲法呢是完全不对的。也许我会说那些偶像就是金银铜木头石头所造的，他们又没有争议有口不能说，有脚不能行有手不能拿。可是您发现这些偶像为什么好像会有能力呢？我们真知道这些原本被人所造的这些偶像其实它不算什么，但是我们要了解就在灵界里面，当你拜这个时候，其实邪灵它就会进到这个里面来，灵界的这些邪灵比我们大有能力， 所以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拜这个会有效呢？好像会有功用呢？其实就来自于这里。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华人常常碰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主说，那是撒旦深奥的道理，那个不是神的道理，只是像约西别一样这样一个不无知的一个假先知吧，可能为了自己的好处，也可能是便宜行事，就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却大大的影响了教会，以至于主耶稣特别责备这个教会。
是的，尹弟兄，您讲到这个耶洗别，还有这个撒旦魔鬼对人的诱惑，尤其通过这个利益方面来的诱惑，也让我想到在东方社会里面常常有人这样讲，所有的宗教呢都是劝人为善的。如果今天有人对基督徒说，条条道路都是通罗马，所以你去教会敬拜神，敬拜耶稣，那么你到我们庙里面走一走也好，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样的话，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回答？
好，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的确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其实圣经里面，能行善你不行，那就是你的罪。那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在基督的信仰里面行善，那是最基本的东西，那也没什么好夸口的。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这句话在东方的信仰是多神教，所以常常有人都讲，这个逢庙就必拜，是看到什么都拜哈，有拜就是有保佑，这是多神教的一个观念。但是在这个信仰当中，特别主非常严厉的责备推亚推拉教会说，你容让了约洗别教导我的仆人行奸淫。所以在基督的信仰里面，特别对奸淫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啊，我到这里我拜这个神，到那里拜那个神，什么神我都相信，那个是在信仰上面犯了奸淫罪。什么叫奸淫呢？一个女人只能有一个丈夫，一个丈夫只能有一个太太，就说我们跟上帝立约，上帝是我们的长子，主是我们的长，我们是他的心腹。那如果一个心腹到处都是他的丈夫的话，你又想这个女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所以在基督信仰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特别基督徒要特别注意的这件事情，说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属他的人，那我们不可能再去敬拜别的神啊。那这是一神论跟多神论是不同的，神非常厌恶这种事情。
推亚推拉教会为了要贪图一些利益的关系，所以他们容让了这个耶洗别拜偶像的这么一个教导进到教会里面来。我在想，今天华人教会面对社会上面很多，比方说要赚钱啊，只要大家生活的好啊，要进步啊，要富裕啊，这样的教导在我们华人社会环境里面是声量很大的。既然刚才您讲到推亚推拉教会需要在真理上面加油，这样的一个教导对今天华人教会有什么重要的启示？
中国人常常讲到五子登科，要有房子，要有车子，要有妻子，要有儿子，要有金子，好像一生的打拼就是为了这五子登科。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了，他说你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够侍奉主又侍奉钱啊。他说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说啊，我最好赚好多的钱，我当个富翁，我就可以好好侍奉神。我们常常都会这么想，又能既能赚到钱，又能够侍奉上帝。上帝说，这个是你自己骗你自己。你要去尽全力去赚钱，你就不可能侍奉上帝。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有生之年啊，像我已经快60岁了。当我20岁的时候，好像前一阵子的事情，可是一晃眼岁月如梭，好像过了几十年了，已经到60岁了。可是人的一生过去之后到哪里呢？到了永恒里面， 现在我们的世上是正在解清的，可是到那个永恒里面呢，它是一个荣耀无比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比较。我们真的是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当我们有生之年的时候，其实这些财物，当你闭了眼睛安息了以后，这些通通是归别人，你一样都带不走。可是你能够带走就是天上的财宝啊，天上的财宝，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天上的财宝，是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可能用了你的地上的财宝去帮助别人，它就变成了天上的财宝啊！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帮助有需要的人，你为了主的福音使很多的人灵魂得救，这些都是天上的财宝，这个你可以带到永恒里面的。所以我在这里奉劝，特别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有生之年，这个才是我们要认真去追求的。主耶稣并不说你们不要工作，你们不要赚钱，但是他说你们所需用的主都知道啊。我们所需用的，其实我们赚钱可以供应我们所需的，神一定保守我们。如果我们要尽全力尽全部的心思去赚取金钱，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吗？你做到最后你会后悔。
谢谢尹弟兄，今天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了很重要的认识，很重要的指引，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持人，愿上帝能够赐福大家。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